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您在收听的节目是《山西行动蛙》，我是节目主持人博兴哥。
Hey, 大家好，我是桃子良品的 Tommy。
Hey, 大家好，我是 AD。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比较特别一点。这个特别一点呢，就是当这个新冠季武汉肺炎之际呢，其实有很多呢中小企业呢遭受到冲击啊。那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呢 ，Tommy 呢，其实他也有面对到一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这集呢，当然就是借由Tommy 这边来分享，就是他在这个新冠季武汉肺炎从刚开始到中间到后面呢，他的一些做法跟他面对，还有一个市场的变化，甚至他的朋友啊，或是厂商之间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让听众朋友了解呢这个。整个新冠季武汉肺炎对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好，那当然呢，讲到这个东西啊，这个重点是要讲那个 Tommy 嘛，对不对 ？Tommy 啊，你这个新冠季武汉肺炎 ，OK， 那你还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吗？
就过年真的传出来，真的有确定的时候，就在过年中间的时候啊。
可是过年之前你都没有听到任何一点消息或是风声吗？
之前都有一些传出来，案例传出来啊，但是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说很当一回事，因为也是谣言嘛，都没有官方证实嘛。那真的官方证实最大爆发的时候在过年的期间啊，过年前一个礼拜吧，对啊。
前一个礼拜哦，那在这个。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刚开始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本来当时看这个事情就会寻那个之前那个 SARS 的经验嘛，就会回去研究说，SARS 当初是怎么爆发啊，然后后来怎么样，然后多久的时间平息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本来那时候就想说，哎呀，这搞不好就是另一个 SARS 而已。哦，没有想到这么多，然后谁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的传染力是 SARS 的好几十倍，然后当初本来大家本来想说，哎呀，了不起就是在大陆啊，或者是说在一些亚洲国家零星传染啊，想到说会传染到全世界啊，
对，那时候其实。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应该大家的反应都是，虽然是 SARS， 可是可能只会局限于在亚洲的地区，可能就是香港啊、台湾啊、日本 啊、中国大陆。那没有想到会延续到全世界，对不对？
对啊，因为大家都是拿 SARS 经验来看嘛，欧洲人也都是觉得说啊，那时候那 SARS 根本没有到欧洲去，
这是你们黄种人的事情。
对啊，但是他们根本都不当一回事啊。
哦，那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刚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博兴哥我呢做了一个，我觉得后来想想我是对的事情啊，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提前准备好一年的两家公司的周转资金，我就把它准备好，硬生生出来了。那当然就是我不晓得啦，其实我是通常我正常是喜欢等过完年后才准备的啦，可是我那时候就过年前就提前准备好，所以老实说这段时间我是完全没有资金压力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就是呢，我买了1000多个口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要买1000多个口罩，我可能就是那个福至心，大家就突然觉得口罩好便宜，会不会跟 SARS 一样，好吧，买个1000多个预防万一，你知道我意思吧。然后而且那是1000多个，我才买大概，我记得我买1200个还是1100个，我忘记多少，反正1000多个，我好像才买个几百块钱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吧？
对了，
就很便宜，你懂我意思吧？我就买，懂吗？然后就在那个新闻消息要传出来非常严重的当天到货了。
有啊，我那时候也买不少啊。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种。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一切的巧合，你懂我意思吧？好，那回过头来，他这个东西，那 AD 啊，那你们公司那个时候什么状况啊？
我们其实还好，没什么受影响。 应该说工作上其实还正常啦，但是生意还是有差啦。应该说全台湾所有的，除了电子商务卖家以外，应该大家那个业绩都有下滑，都下滑很惨吧。
下滑很惨。哦，讲到这个下滑很惨，就是 Tommy 啊，那个时候你的同业什么状况啊？
我的同业基本上有牵扯到实体的，基本上都很惨啊，都跌三。
我说那个时候啦，刚开始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马上嘛，就是刚开始就是新闻出来，然后要很严重。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刚过完年回去上班第一天啊，就接到那个消息，就是好像文化部在讨论那个国际书展要不要停办。
嗯。
然后还好我们是小出版社，就是我们只摆摊是摆小摊位，跟别人合租的，所以损失算不多。你说像那个大摊位、大出版社那个投下去租金还有装潢，
那钱不还你们吗？
不会还啊，
不会还、啊。
你投下去那个装潢费几十万，那个是你自己出的、啊。
不是，那个国际书展不是还没开，还有一段时间吗？
对啊，
啊是已经装潢了、
啊。你都要先装潢或什么吧？
嗯，
或者说请设计啊。你要请设计、
哦，请设计，对，设计
还有海报输出啊，你有的输出大海报什么的，
嗯、
对，然后你要定做那什么书架啊什么的啊，
嗯，
那个大出版社亏的可大了哦。
懂，所以延办到停办是啥？那 Tommy 呢？你今天说刚过完年的时候呢，你的同业的状况怎么样，或是你的敬业的状况怎么样？
刚过完年。搞电商的就只有食品跟医疗用品的有比较好而已啊，其他的那些非生活必需品的基本上都很惨啊。
哦，刚过完年就这样子了，我有那么快吗？我记得刚过完年的时候，不是我们还讲说会不会这么严重？
啊，没有啊，后来大家其实也是就是把它当 SARS 看嘛，那就是说其实当 SARS 看之后，然后一个一个封啊，例如说像我其实是。做旅游周边为主的，那就很惨啊，因为都已经都断行了，还有什么旅游？
对哦，你断你会这么惨，原因是因为你后来产品都是以旅游周边为主嘛？
嗯，对啊。
我忘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你大概那个时候你的主力商品是什么？
我主力商品就那个防盗包包啊，
嗯，
然后防扒手啊，防被扒的东西啊，干嘛？现在他妈都没有人出街，不用人挤人。对不对？
对，现在都不用人挤，现在连出国旅游都没有再出国旅游了。
是啊。
对，然后当然这个真的是，老实说是无妄之灾啊，谁知道会发生这样一个状况啦，说句实话。那后来就是这个整个的状况，你的之间就是在初期的有没有听说有客户的资金链出问题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初期是没有，我觉得伤害才刚要开始而已。
哦，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想什么？那时候没有其实那时候我还在想，靠，我要参加卡丁车比赛了，我要去赛车了。对啊，我要完成我人生中的成就了。对，我又解锁一个成就了，拿到赛车执照，然后去参加正式的那种赛车比赛。
嗯，
在我身体体能还行之前呢，我要把我的人生中要没做到的事情赶快都做到一下。对，这样我才不会有任何遗憾这样子。
嗯，
没有啊，就很单纯嘛，因为老实说很多经验。你在很多经验就是你至少要在你活着的时候把这些事情都经历过嘛，你懂我意思吧？你这样才不会有一些遗憾嘛。哦，那当然也不错啦，对，我解锁了赛车手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不同的经历。对，我应该去学学开飞机也不错。好，那好，那好，回过头来就是那后来好像过完年隔了一段时间，是好像那时候大陆是不是武汉传出来很严重啊？光过完年，武汉就很严重了吗？
就武汉那时候开始封城啊。
哦，那时候封城的情况下，那时候后来发生什么大事啊？
嗯，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那时候后来发生一件大事是，一堆地方都开始禁航了嘛，对不对？
嗯。
比如说禁止去大陆，对不对？然后香港也被封了嘛，然 然后澳门也不能去。嗯、好，那记得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有大家风风火火说什么奥运应该，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录的时候不是说觉得奥运应该可以继续办，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应该是可以低峰闪过，你记不记得？
嗯，
对，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不是觉得应该是不会有那么严重嘛，对不对？
对啊，那时候大家其实都还蛮乐观的，就是说就是 SARS 嘛，就是 SARS 的时候感染也是感染的两三百个人而已，全球感染好像8000多个人而已这样。
但是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警示了，当然。以台湾的国际书展跟那个电玩展 ，OK， 就是一个警示了。国外那时候有个很有名的展停了，
对，
那个
NWC，
我们有讲，那时候有讲。
对，那其实 NWC 是一个警讯，你们不觉得吗？
那时候我就跟你打赌，绝对办不了啊。
对啊，而且他如果那次办的话，可能就是那个肺炎疫情可能就更早爆发吧。我觉得去的人应该全部都会感染、啊、
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台湾的那个有个 coser 展不是有办，好像没什么事、欸、
coser 是在过年前吧，不是吗？
过年是过年前吗？
嗯，
哦，
他好像是刚过完年的时候吧。
对啊对啊，我就记得刚过完年呢、啊。嗯，好，那那个 coser 这个展好像年轻人身体抵抗力好吧？还是因为穿太少了，所以抵抗力好。喂，
可能，喂，
嗯，哎，听到吗？你们说，嗯，
可能那时候都没有什么感染者在市场上了。
嗯，嗯，对，可能。然后再来就 NWC 就是一个很快啊提醒，接着 F1 赛车开始停赛部分地区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那时候停赛是只有亚洲地区嘛，你记不记得？
嗯，
对，好，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啊？你们记得吗？
就是什么钻石公主号吧，是不是？
哦，对，钻石公主号，这我觉得打趴旅游业的开始就是钻石公主号，就是那波那个游轮。
嗯，
我觉得会让旅游业有这么大的部分，就是因为其实游轮旅行 ，OK， 是一个其实就是我不知道那个 Tommy 应该坐过游轮出去玩嘛，对不对？
坐过一次啊，
坐过一次嘛。好，那 AD 你有坐过吗？
我海军我不用坐吧？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我以前也管船的好不好？但我还是有坐过，好不好？好，我说那不一样是，我跟你讲，因为其实。游轮旅行这个东西呢，是在一个旅游的活动，也是要中长期的旅游活动，算是一个大宗嘛，对不对？
嗯，
对，因为他的时间，而且他享受的那种生活的方式比较不一样。OK， 那另外就是呢，其实游轮旅行呢，也相对而言就是跟货运业有关嘛，因为游轮旅行，如果连游轮旅行都不能走的话，那你觉得航空运输业会不会出问题？
嗯，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很多退票潮了，好，因为游轮旅行这件事情导致出国意愿降低，导致很多地方开始有些封锁行为，然后呢，台湾的旅游业就开始滚雪球了。
嗯，
Tommy明那时候你应该有感的吧？
对啊，那时候就基本上都断航了，只是本来就是断大陆，结果谁知道世界。在三月的时候就大家都断来断去的，就断成今天这样子啊，全部停航。
我懂啊，那时候刚开始断航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那是断航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过完年的时候，你一直说，好像刚断航的时候你一直说，不是说你觉得你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没有去美国玩。
对啊。
对，可是那时候我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你是那种有睿智，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但是还没有预期到后面这个状况的感觉。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嗯，
对，那就是那当然后面这个状况是另外一回事啦。OK，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哈，在那个 moment，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状况的时候呢，Tommy， 就是当断航消息一出来， 你那时候生意怎么样？
就是断粮消息还没出来的时候，生意就有受到影响了。
是怎么样的影响啊？
就大家的目光跟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抗疫的这一块的产品上面嘛，就没有人有空去，应该怎么说，没有
买旅
心
行
思
用
啊，
品。
没有人有心思去做一些额外的消费嘛。大家那时候都是在怕台湾也封城啊，大家那时候就是忙着找口罩啊，然后忙着弄干洗手啊，对啊。
其实我必须事后诸葛一下，如果现在回想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有足够好的生意脑筋，你的产品还是有卖的机会。
是这样讲没错啦，可是你，
啊，
我后来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这个主题，好不好？先休息一下，OK。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啊，欢迎大家收听这节节目。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呢，博鑫哥我这边有说到，就是呢，我有可以现在回想有些事后诸葛的部分，去让 Tommy 那时候说声音好。可是，在当下 ，Tommy 有这么说啊，在当下其实没有人想到，对不对？
嗯。
那在当下，你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或者你做了哪些动作？
当下。
就那个时候，对，刚断行的时候，你做了哪些动作，或是你做了什么处理？
讲实在，我没做什么处理，我就静观其变，因为那时候其实
有啊 ，Tommy， 你不是去申请那个什么卖那个什么医疗用品的执照？
哦，药商执照，对啊，我后来有去申请药商执照。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后来才做的。
那是过完年之后马上去申请啊。
哦，所以你已经有预计要做的这部分，那你刚刚又说你在那边看，我就有点搞不太懂哎。 还是什么状况？
那个对我来说只是多请一个东西，那你说我做了什么重大的事件，并没有啊。我
所以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啊，你就反正说请一个看看就对，是这么说没错吧？
对啊，就请药商执照，然后开始去找一些防疫的周边啊。那后来政府宣布了说，口罩要收为公有，所以找来找去也没屁用啊，又不能卖，
又不能卖。对，那真的是
其实都有办法，有一些贸易关系，我去拿到那个。世界其他国家的那个口罩，那时候那个国外那个一片都卖给我的价格，在台币就一片20块左右，
靠腰。
对啊，那我弄进来卖一片要卖个30块，然后政府又说不能卖贵，不能哄台，所以那时候又作罢。
我懂，我懂。那当然，我们现在聊这个东西的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状况我们不知道。我们也那时候应该说，你的同业是不是也有人做类似的情况，甚至什么进的口罩要卖啊，什么什么之类，还是研发的口罩？我随便说说啊，我没有特定指的有一件人事物，我只是随口提的，就是想要知道，就是你同业在那个时候，当你在申请那个所谓的卖医疗用品的执照的时候，你的同业怎么因应这些事情？
我的同业，
或是你的一些合作过的生意伙伴们，
我的同业有的在有的做衣服的就也转去做口罩啊，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找那个防疫的小的周边啊，抗菌啊，哦，类似这种东西啊。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人发明了口罩套嘛。
对啊对啊，我后来也有做口罩套。
你有做？我到现在还没看过。哦，你说那个像那个铁砂掌那个口罩套是不是？
大家就银做的口罩套可以杀菌的那个，
他有拿出来卖了没有啊？
就我第一批2000个，两个礼拜之内卖完吧，后面到货的就算顺的卖啊。
哦，那你还好啊，那你现在应该算是找到一个解决出口的、
啊。可是跟我以前没办法比啊，我以前别的机。哦的销量更恐怖啊！
嗯，我懂我懂。那你的其他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他们那时候有没有找到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吗？或是营运方案吗？或者是就周转不灵的？
其实我的同业都是电商多啊，但是电商看产品线啊，其实产品线对的，其实那时候也还不错。
哦，
那其实实体的大概都至少都掉，卖衣服的至少实体的那时候掉了3-4成。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好在跟网通厂商谈那个年度的行销合约，而且这次比较特别的是网通厂商主动跟我提要年度合作，就是直接跟我签年约。因为以前呢，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跟那些品牌商什么做那个什么网络行销啊，或是什么开箱文啊，或是什么新闻稿什么合作，你知道就是一个产品出来才跑一次嘛，对不对？对，没有，就是比较特别是这个厂商直接跟我签年约，比如说我这一年我直接包了，然后每个月多少预算啊，什么什么之类，就直接给你，懂我意思吧？然后直接跟你谈这样子，然后你要帮我做多少支影片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就在那个时候就在跟我谈，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现在生意？他说很好啊。哦，我们的网通产品呢，在现在卖到不够货了，还好台中有个大仓库，你知道吗？之前对，就很夯，你知道吗？就网通产品一堆，对，哦、我们那卖的太好了，哦，生意好棒哦，一堆人要买无线路由器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心想，
啊 ，Webcam 卖的很好。
Webcam 那也是啊，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时候啊，我就想，我靠，在这个我听到，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像我有跟那个相机界合作嘛，那时候相机界已经开始有人觉得情况不妙，但是只是觉得是不是短时间的，还没有那么大的觉悟，你懂我意思吧？大家觉得可能只是短时间的，应该可能一个月就过去了，或者半个月就过去了，好，那谁知道会一直到现在嘛？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当下是5月初了，好 ，OK， 那个时候那个客户这样子跟我签，而且还是他非常积极主动的跟我谈，你知道吗？当然可是最后只有先签半年的年约啦，因为他也是看那个半年后的绩效，如果半年绩效没问题他继续签嘛。那老实说这种会签主动跟你谈要签年约的客户，其实 Tommy 你懂我意思吧，很少见吧？
对啊
对，大部分不会这样嘛，对不对？像你自己跟那个人家做网络行销，你自己也是有产品出来才谈嘛，对不对？
啊。
对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应该说这个客户去年就要跟我合作啦，可是去年我是希望他把预算下在1766上面去，如果不是我坚持要他把预算加1766，我们早就合作了。老实说实话了，因为他不是很想下1766啊。哦，OK，那不算就后话哈。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哈，好，那当然那个在那个时候当下的话，那 AD 呢？AD 你那边的同业有什么状况呢？就是那个刚停航的时候，
停航，3月的时候吗？还是？
大概3月的时候就停航的时候就开始传出，到处都在不能飞啊、禁航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时候。
出版倒还好，只是我那时候停航还是有一些，就像那时候其实还是很多人会想去日本玩，然后还是不信邪，然后说那时候因为日本那时候其实也是有点在隐匿什么的，也
那
没有
隐
公
匿，
布，
对，因为
对
为了
啊。
奥运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没有什么公布啊，所以大家觉得日本没什么灾情什么的啊，就有很多人不信邪，就也想去啊。我就记得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同事，就说他要去啊，说什么那是在去年的什么旅游展买的什么票啊，不能退。然后我们就其实都很害怕，说你去了之后回来就隔离或什么的，然后或是如果说你中标，我们全部都要中标什么的。
有，那时候我有听说，我有朋友，他的朋友也是因为买到很便宜的机票要去日本玩，说什么都 booking 好了，假都请好了。然后
对，
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说，那个你确定你的那些朋友还要出国吗？
对啊，因为就那时候就开始在讨论说，那个老板到底是应该是要把他解雇呢，还是怎样呢？
对
我
呀，
就
对
听，
呀。
我那时候就有听同业有个老板就很霸气的说，如果说你要去，那你就不用来了。
不
怎
过
么
那
玩？
个时候，其实有一家公司会已经开始死到临头，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们知道是哪一家吗？
哪一家？
雄狮。
雄狮有人查吗？
雄狮现在整个转型啊，你不知道吗？
转型什么？
啊，转型，你们都不知道雄狮他
他
老
是
板
旅，
说什么话？
我不
他
知
说
道
要
哎、欸，
转，他离开旅游啦。
他不做旅游了，
对啊。
他没有说离开旅游，他是说要多元化经营，
他就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他完全看待这件事情了。他就
他
是
是。
说，他应该这是金周刊的报告，我们以金周刊的报告为准。就金周刊报告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对不对？他把企业按在暂停了。然后呢，老板王维杰说，雄狮回不去了，雄狮回不去了。对，所以雄狮要转成生活集团，生活形态的经营集团。
他现在卖农产品啊，
对，不就是。因为他是他，因为就《金周刊》上面的报道是说，但是事后的事情，他是说雄狮已经没有办法回去做旅游业这一行了。对，这一波真的是，
金州不惨。
对，真的很惨，就这么惨。因为他其实应该这么说，他整个怎么旅游业全部都停了啊，对不
对
对？
啊，
然后资金都停下来啊，公司你要知道雄狮有那么多办公室，那么多分公司，你懂我意思？签了那么多约，你懂吗？然后还有票要退钱，团队都要退钱，什么都要处理。就金周刊上面说，在3月中旬的时候，好，OK，就是他还在飞机上面跟员工啊，跟供应商做的庆生，对不对？结果飞机一落地，就他有3000多名员工哎。你看，我们说3000多名工就好了，然后我们来计算一下，他们那个 AD 报算，3000算平均薪水，算含
三
公司
万
开
好了，
销算，这3万太低了，应该4万。加一个月要多少钱？
还有劳健保啊，
对，就抓4万嘛，大概一个月要多少钱？
4万哦，是1200万哦。
对呀、啊，你看，光是人事费就1200万，还有那些什么办公室租金呐、啊，还有就是你知道，他一定这种旅游业一定会压票期嘛，压钱嘛，压航线嘛，对不对？他整个都没嘞、
对啊，
欸，这而且这是完全没了，他。
我其实还很好奇，那个之前不是有一家，就是长荣的那个离开的那个继承人啊，他不是开一家
新宇航空，
新宇航空啊，他不是说在疫情前才开的，那他现在是
啊，
怎样？
新宇航空也是啊，就是那一波，其实航空业，对不对？像华航，现在华航跟长荣都努力做货运班机，你懂我意思吧？ 那连新宇航空现在的开的航线等下做货运搬进去了，就是拿原本的客机然后拿来送货，你懂吗？
嗯嗯。
对
啊， 对
啊，
因为我小时候我都没看到新闻在讲他们什么，因为之前他还蛮风风光光的。
我记得我有看到新闻，他是说还好他才刚开始，还好他的航线不多，还好他的飞机不多。
哦，那就好，
因为不多，所以他被其他家赔那么惨。
哦，那就还好。
对，就是如果他的航线已经准备好了，他飞机已经十几台都来了，他就跟着一起赔下去了。
对，
嗯，
他
人
也不多。
对，是还好，懂吧？还好飞机还没交货。
啊，这一波就是坐越大的死越快啊。
对，这一波当然坐越大真的死越快。OK， 那其实这一波其实对我们做网络媒体业也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一些比较强的有个人特色的科技媒体的网站的站长或是经营者常常会说我的生意好啊，好到说太多了接不完啊，你们不好，但是我是很好，每次看他这样的发言，你懂我意思吧？
嗯，
后面你知道我在说谁吧？
好像知道。
对，他每次都说啊，人家大家的生意不好，可是我生意好到接不完哎，我每推一天案子接不完，哦，好累哦，哦，都接不完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听到公关公司说实体活动不能办，我已经听到，那时候其实已经听到好几家公关公司实体的什么记者发表会啊什么的都开始延期了，
嗯，
都开始累了 ，OK， 甚至有那个公关公司跟我 booking 好说本来什么时候要开的那个发表会就延期再延期，延期到最后变线上举办，然后就取消掉了，
嗯，
对，那。那当然，其实到最近还有公安公司跟我联络啊，有公安公司在跟我联络，是比方说能不能跟我做结合，然后结合我这边的资源去跟公安公司做异业合作。我觉得公安公司已经会跟我这样谈 ，Tommy， 你知道他们多惨的吧？
多惨啊！
你一家公安公司，公安公司是原本是支配预算的，
嗯，
原本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要靠他们去提供预算给我们？
对，
他居然跟我谈。说要跟我们做合作，
嗯，
你就知道了吧？因为我们网络媒体，我们拥有公关公司原本没有的资源呐、
啊，嗯，
就是原本网络媒体在公关公司的眼色的眼中，大部分叫做配角，
嗯哼，
为什么？因为主要的还是以大众传播嘛，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大媒体为主嘛。如果结果突然起这个状况转化，所有的网络媒体都很重要了，
嗯、
因为原本。传统的实体的行销的模式，实体的销售什么完全遭受打击，然后客户因为其实公关公司有花很多的力气在办实体活动，比如说记者发表会，
嗯、
对不对？比如说、一些相关的一些布厂或秀智或者一些什么之类，反正是跟实体有关的，突然全停的。而且你知道呢，办实体活动才好赚钱，其实办做网络活动超难赚的，因为网络活动整个那个成本结构跌得太清楚了，你很容易算出来嘛。
嗯，
所以可是你办实体活动，你要花很多东西是那个东西是叠床架屋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记者发表会就好了，我们要租场地，场地要布置，要美工设计、要 call 媒体，然后要准备一些小礼品、然后请主持人，还要对稿，你中间有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什么。布置的东西要做设计，甚至要花很多次的讨论，跟客户讨论说这样 的流程是不是 OK， SOP 是不是可以，你有很多空间去把费用膨胀。
嗯，
但是做网络不知道，做网络就比如说 Tommy 举个例，你现在跟我下单要做网络行销，你怎么跟我下？
就一个稿或者什么，一个就多少钱就多少钱啊。
对啊，告诉我你要 这怎么垫，就我就直接报给你一篇多少钱。做哪些多少不就这样子就黑纸白字的讲清楚啊。
嗯哼，
那你觉得这样子你有办法把预算膨胀吗？
没有办法。
对，所以其实网络的架构成本太透明了，懂吗、对，甚至客户会说那个你帮我做 FB 广告 banner 的素材我们自己下。
嗯，对，
你还不用帮他下，他你只让他做美工而已。
嗯，
靠腰哎、欸，那原本帮他代操网络行销下广告是有赚头，突然就一瞬间他妈的没得赚了。
对啊。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今天的主题吧。哎，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这期节目。那我们刚刚当然聊说这一波这个疫情啊的状况嘛，那聊到近看，那我们刚刚有聊到雄狮嘛，有聊到一些部分，那有点差题，直接讲到后面。那再来大概是四月，好，我们在四月的时候，四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悲观指数很浓，对不对？加上我觉得那时候美国是说无限 QE，
嗯，
对，那时候四月的时候 ，Tommy 啊。你现在那时候的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看开了、啊，
看开了哦。意思说你三月的时候是很焦虑就对了吗？
对啊。
哦，所以四月就看开了，怎么样看开吧？
就觉得刚好趁这一段时间生意不好休息一下，然后把库存卖一卖，
嗯，
然后也不用拼，就是目标只有工资活下去，
嗯。
也不用去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成长啊什么的，
嗯，
对啊，
嗯，懂。
那时候就是我所谓的看开就是这样，就是不会再去想要啊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
把工作当成很重要的事情就对了。
对啊，因为我很多事情我也不能控制啊，那我就跟你一样嘛，算一算我手边的钱还能就是说如果都没收入的话，公司可以烧多久嘛？
对，我常常就做这个计算
然后可以烧多久，然后看一看，哎，烧个一年两年没问题，然后后来就也不就比较没有去再做其他的担心啊，
嗯嗯嗯，
然后把车子卖掉啊，我把我 M3 卖掉啊，
嗯，
降低生活开销啊，
哦，
然后如果再 最近生意再不好，我把我宾士也卖掉啊，反正我还在 Fit 可以开啊。
嗯嗯，也开 Fit 叫省点钱，好不好？
对啊。
对我像我现在那台 N X5，我因为我老实说我是蛮喜欢那台车，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啦，因为它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敞篷跑车，这是一。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很务实，就是它真的养起来很便宜，比起你养 N 三啊，你知道意思吧？养 V 4都便宜多了，因为毕竟它还是走马自达的维护养的。
马自达。保养很便宜啊，
便宜啊，马自达保养当然便宜多了，而且你要知道，你知道那个马自达 N X5 这台是去年美国风云车评鉴第一名的敞篷车，然后也是妥善率第一名的车，跨车种的妥善率第一名是敞篷车，就是马自达 N X5，你能理解我意思吧？
嗯，
就是所有的车比起来妥善率都没有他开，结果他居然是一台敞篷跑车，
嗯哼。
对，那当然就是也不管怎么样，我也蛮喜欢它啦。其实我本来我是比较偏好的是像 Leaf 这种车，可是后来我觉得 N X5 也不错，我说越开还越喜欢它啦。所以以前还蛮想再弄一台 Leaf， 现在已经完全不会有那个想法了，因为我觉得N X5 比较好。然后品牌意识我本来就没有啦，但有些朋友会说啊，我买敞篷车是为了把妹，我觉得他们搞错一件事情。Tommy，你知道搞错什么事吗？
搞错什么事？
有把妹会买马自达吗？
不会啊，把妹就开我那台力货就好。
对啊，其实所以我买车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会为了把妹。我如果要把妹，我怎么可能选马自达这个品牌？我要买就选什么奥迪啊、宾士啊、B N W 啊，对不对？我会选这个品牌的。对，我纯粹是因为喜欢这台车。OK， 好，那有点离题离很多，回来再就是到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你们都知道我有跟那个商圈协会合作嘛，对不对？
嗯，
好，那时候商圈协会的那些店家呢，我每次见到他们就觉得世界末日了，快挂了，店不知道什么时候收了，然后常常听到有几家店要收，要起撑不下去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这个同时间呢，我的生意却更好了，靠腰，不知道这么讲应不应该、欸。当大家都不好的时候，我生意更好。
网络生意吧，是不是？
不是。这叫做政府大放送生意。
哦，四月份那时候就是开始政府开始那个啊，拯救什么的，就是
这是
拯救案，
就店家、啊、拯救什么，有一堆很多补助案针对上了一些实体的模式啊。那刚好我跟实体商圈有合作，然后呢，所有的计划书都是我这边在写啊，我这边弄啊，甚至未来的执行。讲难听的 ，Tommy Eddie 啊，你觉得所有案子都在你手上执行，那这个钱是谁赚？
你赚。
对啊。所以我今年，然后比如说实话。当大家都在苦哈哈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今年，如果如预期都一切顺利，我觉得今年干好像妈的比往常都好过的感觉，我不知道该为什么，就跟我那个网通厂商的客户一样，跟我前年约的客户，其实不止他一家，还有其他家，对，一样。我靠，当大家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反而生意好。啊，那 Tommy 啊，到四月份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练身体了嘛，对不对？
其实三月份就开始有准备了，四月份开始就开始注重身体的这样子。
嗯，好，那你的同业的状况呢？
我的同业的状况，四月好像是大家都最惨的一个月吧？
多惨啊！
像我的话，我跌了50%，
嗯，
以上吧，
嗯，
其他的大概也都是在四月的时候是最悲观的时候吧。
嗯，
反正四月开始，台湾的确诊数量慢慢减少的时候，甚至现在已经零确诊。
四月是那时候是飙高中嘛，对不
对？
对
啊，四月那时候开始飙高啊。
对，那时候好像，然后那个欧美也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状况了嘛。
对啊，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就是在三月底、四月初那时候，整个就开始在飙高啊。
对，它也超越中国大陆嘛，对不对？
嗯。
哦，对啊，那时候真的是蛮黑暗的，对不对？黑暗到大家都觉得干好像没有未来了。那可是你那时候同业中没有人收掉或倒掉或什么什么状况的吗？
你说我的同业啊？
对啊，或是你听到的都没有吗？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录一集节目说很多店家都挂啦、啊，你记得吧？ 都不行了。可是那时候你的同业都没有这样的状况吗？
还没有啊，
还没有，那表示现在有了吗？
才要刚开始而已，
才要刚开始哦，我靠腰哎，现在五月才刚开始，哦，这下紧张紧张，吃一吃。
说最惨的时间大概是 OK 啦，疫情最惨的时间是三月四月，
嗯，
那台湾现在控制下来了，
嗯，
但是控制下来的话，之前的那些会发酵嘛，比如说旅游业还是不能出去嘛，
对，
哦，那餐饮业
不敢出去了嘛，对不对？
对，餐饮业。你现在给你一张去美国机票5000块来回，还商务舱，你敢去没？
神经病啊！可不可以换现金？
对啊，所以说基本上，大概以前做生意是这样的，赚钱的有60%，赔钱的40%啦。
嗯。
那现在大概哦，赚钱的可能只剩30%、40%，其他的50-60%都在赔钱。
你是指整个市场的状况，还是一家公司的收入来源？
整个市场的状况啊，对啊。
靠，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才是倒闭潮的开始吗？
应该是最近，你看嘛，最近你可以看那个很多餐厅就说，嗯，哦，要停业，要休息。
嗯，对，很多餐厅停业休息的，对。然后最近比如说我之前合作的旅行社，他们都在改做国内的导游团，然后我都不知道他们活不活下去。
对啊，像你看像那个谁 ,Airbnb 今天裁员，
嗯，
裁员25%。
嗯，就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对。
对啊 ,Airbnb 裁员25%。
不过这时候我要讲一件事情哦，你知道其实我们以前一直有一个东西很红，就是很多做吃喝玩乐的部落客，或是那种自媒体啊，或是那种什么娱乐的媒体，不是生意都很好。
啊，尤其教人家怎么旅游的那旅游部落客，
这一波全死了。这一波我有一个很朋友，他非常有名，他从做国内的旅游部落客知名到做国外，去欧洲，去日本，去什么马来西亚，什么到处国家邀请他都是吧，反正就赚得很饱，然后认识很久了，但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吧，就是那种会得意洋洋啊，然后就是那种比较傲气的人啊，好听点叫有傲气啊，难一点就是很臭屁的人啊。OK，嗯，好，对，那当然知道他的个性就算了，对不对？对，而且他一定见不得人家比他优秀，对。对，他就觉得他自己最优秀，但这我不能说他错，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啊，好不好？我们要去看待这件事情，正面看待这件事情，靠一个负面思想的讲这句话啊。然后哦，那回过头来就是那个，然后他像我最近跟他聊天哦，我跟他说，哎，我好久没有看到你有任何动态，你们猜猜看他怎么回我？
他怎么回你？
你不知道哈，他回我说啊，没生意啦，失业啦，不知道干嘛。
嗯，
就在家里面啊的看打电动啊，
啊，
而且不止他一个，那他最近看到有些就是知名的旅游部落客，最近都在每天都在晒跟小孩子到处去哪里啊，如何过的天人生活啊，然后要减肥啊，说什么之前很胖啊什么什么，我就心想怎么不是看他们说我又去哪里玩，我又吃了什么好吃的，对我又收到什么啊邀请，我要去日本哪里，怎么完全这些讯息都不见了。听到就那种很顾家的感觉，
啊，就没办法啊，可能就是跟我一样啊，看开了。
对，看开了，对。那相对而言，这一波，你知道，那这一波会带来多大的效益？吃喝玩乐的部落客都死掉了，媒体死掉了，新闻广告也死掉了。哎，这波拉的。这一波你知道吗？像我们最近这个新闻哦，最高爆流量的就是那种申请补助啊，什么缴税啊，跟那么什么打电动啊，这种妈的文章一堆人看。然后以前那些分享他们哪边好玩啊，不见了。那还有就是那个运动健身，在家运动健身的文章也很多人看。
嗯，
这是充分40%。好，有点又离题很多，待回来就是好。那从四月说到现在，好，四月，哎 ，Adi 啊，四月那时候你们公司或是你的同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在这最灰暗的时候啊，
应该就是在等那个补助案啊，在炒那个文化部补助，好像又是好像应该又会补助给那些大出版社什么的，然后就 小出版社在吵不公平或什么的啊，
一定吵不赢的啊。不是因为那个补助案，我消息我早就拿到了、啊，因为1766事实上一直有一些人很好心的提供一些适合1766的政府的申请的一些方案，说可以让1766去申请，然后只是一直都不太适合。
申请不下来。
什么？不太适合？因为我们会打听嘛，打听结果还是不要去碰，懂我意思啊？不是什么中广啊，什么698，我是举例啦，就是那种，你懂我意思啊？传统的那种。
就是你那个审查员里面没有你的人就是了。
我不能这么讲，我是说我的讯息来源是不适合的啊、哦。然后直到最近有一笔跟出版社类似的很适合，可是后来去打听了以后也直接放弃了，因为觉得应该拿不到。
对啊，就是。
你也知道，你要知道，我其实以科技媒体的身份是被文化部邀请他们的记者发表会很多次的，所以我原本就跟文化部里面的人有些认识了，因为他们这就是媒体的好处，你们懂我意思吧？因为你是媒体，人家需要宣传，就想到啊，那个谁谁谁可以帮我来，记者发表会站个人头，代表我有媒体来，看我讲话怎么样。哦，KPI 有做到，没有邀请多少？
政绩啊，政绩啊，
政绩，对，对，就是。对，所以媒体有时候认识一些有的奇奇怪怪，有的没有人。就比如说我最近认识一个在做那个资产管理的人，然后呢，我就想要问他说，哎，我最近那个相机街那边有一些楼上的那种大楼一层一层都空的，可不可以把它做成那种出租办公室啊，使用啊？那个人就说好、啊，我教你怎么做。你懂我意思吧？因为莫名其妙认识一堆人嘛，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你会等于有延伸资料库或是延伸的能力去帮忙做这件事情，但是一切都那么莫名其妙，你懂吗？嗯。好，那讲到这边，那当然这个后期到这个状况，到这个状况。好，那 Tommy 啊，那到了五月了，就是最近的我们录音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最近就持续都还是零确诊啊。
嗯。
然后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慢慢越来越好，所以好像没有当时那么悲观了。
嗯，没有当时那么悲观，还好呢。
但是离要回去正常生活，看起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嗯，那你不是说才正要爆发吗？
对啊，就没有那么悲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说在疫情的这一块，目前已经稳定下来了嘛。
嗯，
但是在经济疫情的这一块，我认为才要开始。
哦，怎么讲？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啊，但是我需要你简单讲一下你的看法。
就你看像政府最近这几天在弄那个什么补助也是啊，
嗯，
弄得不干不脆的，然后要填一堆表格，对啊。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补助，反而你说的这些问题可以逃掉吗？
是可以减缓一点，但是缓不济急啊。
嗯，了解，好啦，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啦。那老实说，今天这集的节目呢，应该也不会有个结论啦，因为我们也是在静待事情的发展。那、啊、当然，我们这次讲的主题，实际是想要透过这个梗去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一波肺炎，其实对整个台湾的中小企业的冲击是很大。像其实我跟 Tommy 就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嘛，然后 Eddie 也是中小企业里面的一个高阶主管嘛。OK， 好，然后大家在这部分呢，都会有他的感受到。那可能有些人，尤其是一般的上班族或是一般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这个严重性。那当然，我们刚刚中间一些闲聊，
这倒是真的，一般的。像我一般的工作伙伴，他们搞不清，他们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个事情的。
对，他们搞不清楚，现在人到领到薪水，真的是老板在撑。
是啊，我公司上个月还有一个小姐白目的说要离职这样子。
讲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吗？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这朋友呢你也认识，好，是一个罗姓友人， OK， 好，然后呢他上前阵子跟我很高兴说，哦，好棒哦，我又省了100多万了。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有员工自己离职啊。
嗯，
我就心想 他其实在说说，我又赚了100多万，又有零工自己离职，好划算哦。
为什么会赚100多万这么多？
啊，就是一年的薪水啊，走啦、啊。他如果不走，他就因为通常老板不会随便乱裁人，你懂我意思吧？
对啊，是啊。
对
啊，
人家自己要走，我之前费什么都不用付，你懂我意思吧？你懂吗、啊？本来他还要想办法找事情、生事情给他们做，
啊、
因为请的人每个月花这个钱，对不对？就算没有收入，你要叫他做点事嘛，你懂我意思吧？
啊，我现在都是跟公司的人这样讲啊，
对啊，
还要生事情给你们做嘞。
对啊，明明而且做些事情也赚不到钱，懂我意思吧？
对啊，又不可能说，哦，没生意，就叫你
就放在那边不转了，
放无薪假，这也不对啊。
对啊，
对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吧，后面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这个话题。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